家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啊。我们知道神在地上为我们造一个家，就是教会。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谁呀？就是耶稣啊。如果耶稣不下来，教会不会成为一个家，它只能是一个团体啊。家就是有生命的关系，有血缘的关系啊。我们在这里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有血缘关系，这个血缘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位生命的源头，这位家的生命，耶稣基督啊。我们啊，我们来一起读这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们知道永生和认识有关系，在这里非常清楚，就是你认识了就有永生啊。那永生是我们盼望的，永生也是地上的人所向往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信主以前，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永生。信主了，我知道原来永生和认识一个人，或者说认识一位神有关系啊。所以在英文就更加清楚啊。Now this is eternal life 啊，整个神向整个宇宙宣告，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然后下面就告诉这个永生不跟食品有关系，不跟锻炼有关系，不跟养生有关系，跟什么？跟认识一位神，或者说认识一位人有关系，这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觉得认识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啊，信主了以后，神呼召我们就是跟随他， follow me， 跟随他。我知不知道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回想，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 GPS， 那时候我们跟人出去不认识路，要跟车，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时候没有办法联络，只有跟车。那么跟车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车的颜色，这个车的大概形状啊，当然啊，什么牌子的啊，它的来头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要知道啊，否则的话你会发觉可能会跟错。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跟得好好的，那结果跟了一段路啊，他出去了，我也出去了，结果下来看不是他，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我有过啊，因为明明看这是个黑色的车，好像是个头要大，就跟四十分钟以后下来看不是，我要跟着车跑掉了。我们跟随耶稣，你就要认识他，你不要跟着跑掉了啊，一下跟了哎累了。那么被跟的人，或者说带领的人，他也要时时注意后面那个跟的车，比如那个车是白色的，他就要速度啊，不要太快啊，他要照顾到那个被跟的人，不要让他偏掉。如果中间有几部车，他可以慢一点，让中间的车超过去，让后面车可以跟上。所以这个是跟车啊，要跟啊。我们跟随耶稣，耶稣当然毫无疑问，他在照顾我们，他是羊的牧，那我们也要跟着他啊。因为特别是啊，在现今的世代 你会发觉我们跟会跟到其他的神，其他的人，甚至其他的所谓神，那你会发觉不对。所以这个叫认识。啊，上次我们第一次也讲啊，认识耶稣。我举个创口的例子，我们都认识创口，但是不一定创口认识我。我们耶稣讲的认识是一个互相的认识，我们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我们，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同时认识也有一个程度的不同，啊，我举个夫妻的例子，刚结婚，我们不认识不会结婚，啊，不会嫁他，不会娶他。但是你发觉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发觉很多地方我们还需要重新发现，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夫妻，你会发觉认识一个人是不容易，你要跟他同吃同住同生活，你才能从他身上一点一点的真正认识他。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要跟随他，同时跟他同吃同住，所以这个才是永生。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在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讲的那个认识，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再看一下。认识耶稣最重要的特征啊，就是我们跟车要知道它的颜色，知道它的形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完完全全的神，它又是完完全全的人。啊，这个道理好像我们一般来说都明白啊，这个教义也非常清楚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有时候啊，往往很难把握啊。其实耶稣是一位无独特的啊，唯一的，在天在地唯一的，他又是神，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啊。我们有圣人孔子、老子啊，我们有先知啊，以利亚、以赛亚啊，甚至啊。有很多的伟人，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他不是，这很多。我们耶和华是完完全全的神，但是耶和华不是人。圣灵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不是人。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甘拜人子尚可得圣灵，如果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圣灵，因为圣灵是神啊。所以耶稣是非常奇特，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这个在历史上，在宇宙的历史上都没有。因为只有他是独特的身份，他可以把神和人连接。注意，这就是他的特点。他为什么能够救人？为什么能够把地上的人救到天上？为什么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连接，作为中介，作为中保？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是完完全全的人。啊，这个就像他的宣告一样，他说过：“我与父原为一，我和上帝就是一位。”这个没有人敢讲的。啊，再了不起的人，他都不敢讲这样的话。我和上帝一样，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可以讲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你们看见我就是上帝。但是他也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神说的话还是人说的话？是站在人的位置上说的，还是站在神的位置上说的？你说因为神他向谁谦卑？他有没有不要向任何东西谦卑？所有你 都是他被造，主里面都是他喂养，他上不去你。耶稣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是他要我们效法，效法基督。我与父原为一是不能效法的，是让我们什么敬拜。所以耶稣的神性是让我们敬拜，不是让我们效法的。耶稣的人性是让我们效法，让我们行出那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这一点在基督教有时候会搞混，甚至出现逆反啊。该敬拜他就效法，你怎么能效法呢？啊，耶稣是神，只有神他才能说这样的话，我与父原为一，只有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啊。这种是让我们服服敬拜，但他又行出很多很多人的那些完全的品格，他只要我们效法，要我们来跟随，要我们有他的样子。所以这点要跟得很清楚，不要分天了啊！该效法的我们不效法，该敬拜的我们去效法，那基督教就错了，不能啊。比如他的神迹啊，他是成为拯救，他下来是要拯救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拯救啊，这个是他的神性，所以只有他才能拯救必定要死的人。注意，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没有一个神仙啊，更没有什么一个大名医能够拯救人不死，只有他，他是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只有他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也成为榜样。你看耶稣下来以后，他走了人的路，从子宫到坟墓他先走了，所以他也走了人的一段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品格啊，他的性情，他要我们来效法，甚至到一定程度，他把他的生命，他的基因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效法他，靠他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渴慕的。他成为拯救那个救恩，我们只能是赞美，我们只能是敬拜，我们只能是服服谦卑，没有办法效法。撒旦就说就在这个上骗你的神，在干敬拜以前效法，就是第一个被打下来。所以在跟随路上，耶稣为什么说认识那么重要？看下面一个例子啊，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马太福音26章39节，一起来。
耶稣就扫把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当时读这段话的时候，刚信不久，我就觉得不太理解，因为耶稣在很早以前就跟门徒讲了，他说人子要被抓起，被钉十字架，被杀害，然后三天以后要复活。他跟门徒讲了不止一次，是圣经上有连续的记载，当时门徒也没听懂，但是耶稣非常清楚，他知道他三天以后会复活的嘛，因为他已经预先跟门徒讲了。他为什么这时候要求父把这个苦杯拿去呢？ 他是神嘛。像年长夕阳啊，一过，他也拜是神了，也复活，他知道了复活。他为什么要苦苦哀求，甚至到一定程度，他的汗珠像血点一样的流下？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他完全的站在人性的立场上，这是要我们效仿的。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要求神把这个困难拿去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神啊，照你的旨意，我求你把这个困难从我生活中、家庭中拿去，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个是效仿。他如果是神，他根本不怕，怕什么？埋下去三天，对他来说，他根本没有时间，时空外面，然后就复活，时空没限制，对一位神来说，他怕什么？神又不会死。所以在跟随主的路上，你要看他有些信心，他是要让我们笑话。下面这一段也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神啊，便地下火，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什么事情呢？整个宇宙人类的救赎大功，一直到现在，两千年以前一直到现在，这个大功的果效仍然在宇宙中飘荡着，只是我们信不信？这个是什么？这是他神性，这个可不可以效仿？斯蒂凡是第一个被杀的殉道士，他能不能讲？成了，他能讲什么？他只能讲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他不能讲成了，他不是神啊，这个不能效仿。以利亚没经过死亡，直接火车火马送到天上去，他也不敢讲成了。他成什么事情？他成功什么事情？只有耶稣，他是神，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成了，救恩大功完全成功。他是神，这个是让我们敬拜。所以耶稣的慈爱有时候啊，我们习以为常了，忘记了他神性啊，他那个神性，等一下我会讲啊，今天我会讲他的神性的部分啊。他那个神性如果不被这个人性或者人的包装以外，我们人根本就不能听他，看到他的慈爱啊，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今天上次我们讲的是耶稣的神人爱心，今天我们就讲他的神性啊。耶稣的神性呢，大概有四个方面可以表现出来，或者说我们可以认识他啊，从四个方面认识他啊。我讲到认识神就是永生，认识神非常重要。你怎么认识呢？你从哪里认识呢？那么从他所说的第一个，就是他所说的话；第二个，他的所事；第三个，他的所行；第四个，就是圣经的见证。你从这四方面你可以看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所言大家很明白啊，他所说的话，你从他的话中你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人，人不能说那样的话。你从他所做的事你也看出这不是人能做，只能神做。他的所事是什么呢？所事就是他的属性，他的性情。他不讲话，他不做事，你也知道。举个例子， 许多你们都不认识我，也没有人介绍我。有一个陌生人来，他一眼看到我，他首先可以看到我的所事。第一个，我是个人，不是个动物，不用介绍。第二，我是个男的，不用介绍了。第三，我是个亚洲人，也不能介绍。第四个，我是个老人，也白头发。举个例子，这就是琐事。耶稣的性情中，他有时候不讲话，他不做事，你看出他是谁？以后我们会慢慢分析。他不讲，你知道他是谁？他不是人，这是他的琐事，而且非常重要。他们熟悉啊，有时候通过话表现出来，有时候通过事表现出来，有时候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你就知道他就是神啊。以后我们一个来看啊。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所言啊。耶稣的所言有很多其实也不多了啊。你把圣经看耶稣直接说的话大概200多句在四福音书中，所以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直接所说的话大概200多句。你把这200多句分类的话呢，大概分成3个类。第一个是他的宣告啊，第二个是他的比喻，他讲了40多个比喻，第三个是他的对话，他跟门徒的对话，跟法利赛人的对话，跟井边妇人的对话啊，跟瞎子的对话，你会发觉有很多对话。那么他的直接的话语大概3个类型啊。那从他所说的话里面，我们看他就是啊，人家认识他吗？你从哪里认识呢？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看第一点，他的宣告。他下来有很明确的宣告，这是其中的部分，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他下来就是很清楚的宣告，那是神性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天降的粮，我是活水啊，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光，我是复活等等，这种宣告，你从他的宣告里看出来，这不是人能说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用这里面一个宣告，他就是属于精神病院，那疯掉了。只要他宣告一个耶稣宣告的里面的一个宣告。他就是精神病院，他不是正常人，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呢？这是他神性的宣告。以利亚没有这样的宣告，以赛亚没有这样的宣告，大卫摩西没有这样的宣告，中国古人也不敢这样宣告，甚至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也不敢这样宣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的宣告。但是耶稣却恰恰相反，他柔和谦卑，平平实实的讲出了这么一系列的宣告，而且是柔和谦卑讲出来的一系列，而且有的是在小范围里讲。不是到外面去大呼小叫，他在小范围里面讲，一讲就讲那么多宣告，这是哪个人敢做？从大陆来你就知道，毛泽东应该是现在看来是个狂人啊。他最多讲的他是太阳吗？他能够讲他是宇宙光吗？他不敢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啊！他也只是讲没有神，只靠我们自己。他能不能，或者说他敢不敢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毛泽东。他敢世界上这样讲吗？ 狂人都不敢讲这样的话。希特勒也是个狂人，当时的德国还是基督教，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一个国家，他敢这样讲吗？他只能干讲他雅利安民族的优秀，而德国民族主义他根本不敢狂到一个程度，他就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耶稣是平平静静温柔谦卑的发出这样实际的宣告，你说哪个人敢这样子？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洛杉矶就去查经班，当时我对圣经感兴趣，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就去跟他们查经。但是我看到耶稣的话呢，我就非常震惊，或者说非常惊奇。我说耶稣他能讲这样的话，他肯定不是人的，他不是一个正常人。这点我一开始还没信主，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说他肯定不是正常人，他怎么可能是人的？一个人能敢说这样的话吗？你说一句马上就关起来了，那是疯子。耶稣一连串在不同的场合就这样平平实实的温柔谦卑这样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不宣告，你要想想啊，我就是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提供你永生，和我就是生命，我就是永生不一样。我就是生命，你看到一个花，你看到一个鸟，你知道里面有耶稣啊。你看到凡是有生命的里面，它有耶稣啊。你看到有智慧的话里面，你知道这里面有耶稣，因为耶稣我是真理，真理的源头。现在的通讯很发达啊，这个微信群里啊，我有时候看看啊，说实在，因为发觉好像不看也不行啊。微信里面他们也转来转去啊，转些好文章啊，也是好像你不转了好像不去公屏啊什么，反正人家转一转，就是好像还有这样的事情啊，转一转就公屏了。但是看起来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慢一道。讲慢一道的，也是蛮有智慧的，家庭的、夫妻的，特别是现在看看，我是看到老人养老的，蛮有智慧。但是我看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耶稣早就讲过了嘛，啊，这2000年前耶稣那个思想就在里面了，只是他们现在用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后来我真想在我的朋友群里。我也没有跟你，他就挂了一下啊。这样我就给他一段圣经，我这样想啊，其实你们讲的那些呢，这段圣经里面在2000年甚至4000年就写过，但是我一挂圣经啊，他们就把我毁掉了。他们就在不谈啊。那我想，好，我就挂，因为我上了这个当，不弄啊。但是我感觉呢，他们是有智慧，就那些文章是有智慧，因为什么？我就是真理，所有真理智慧的源头，你会发觉一直冲向去就是到耶稣。耶稣宣告的我就是真理，这个意思啊，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耶稣，哪里有智慧哪里就有耶稣，哪里有真理哪里就是耶稣，哪里在寻找道路，路在何方，哪里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宣告是不得了的宣告，不是一般的。我给你指引一条到西雅图的路啊，我给你指引一条，他就是道，你能知所有的路，老人、孩子、年轻人、中国人、美国人，无论什么样的路，你找各种各样的道路。耶稣就说我是道。哇，这个宣告你要看不得了啊。所以当时我自己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要不就真的是神啊，他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啊，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读圣经啊，感谢主啊， 神让我从对圣经的兴趣让我碰到耶稣，他真是神，他真是神啊！因为他柔和谦卑，平平实实，他一点不骄傲，一点不狂妄，甚至还故意的降卑自己。你说这样的还不狂？他根本不狂，他只能说我不这样说，我就是在欺骗你们。我是这样的，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来救你们。他不能说谎嘛。最后他的罪名定在十字架上面，罪名就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你看，耶稣说我不说不行啊，我就说谎了吗？我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你定死我，我也是神的儿子呀，我也是神啊，我不能说谎了呀。所以你从他的宣告里面，你就看出他真是神。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宣告，他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花里面就有他，鸟里面就有他。耶稣就这样，只做天上的鸟，不做地的花。你们看 ，I am the light。他是带有权柄的啊，有一位神，又有权柄，但有什么？温柔善。所以这位耶稣他的宣告，你去读圣经，你从他的宣告里面你发觉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不是99%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单章上写作 He is all and in all， 他在所有里面，所有在他里面。这句话我们这么理解，所有的东西耶稣都在里面，而且所有的东西又在耶稣里面，整个宇宙太阳系银河系不管你多少，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就这个意思。 He is all in all。 这位耶稣啊，我们信的，我们跟的是他。所以我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跟福音朋友讲，哎，我说信不信的事情你先等一下，你先把天上这耶稣讲的这200多句话先读一读啊，你读了不信了你就算了啊。因为我相信有些人被神拣选，他读的是这几个200多句话他不信的，他只要想一想就觉得不得了的事情啊。哪有这样的人，哪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话？所以我们鼓励不但弟兄姊妹读经，也跟福音朋友传的时候呢，也都跟他们讲耶稣，讲耶稣的话。因为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礼拜牧师在这里也讲，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什么大脑？为什么福音是大脑而不是一个道理，而不是一个理念？它是一个大脑，因为什么？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福音就是耶稣啊！你如果把耶稣讲出来，他是完完全全的神，神要在世上做工的，神要在他心里动工的，他能不翻转吗？如果他是被神拣选的。所以耶稣有很多的宣告啊，我是真葡萄树，他讲我真葡萄树啊，这个葡萄树从天上倒长，从天上倒长下来，然后呢把枝子接在上面，然后结果子到天上去，因为栽培的是天上的父子。你有没有看到倒长的树吗？所有的树都地上长，再好的葡萄树地上长，因为天上长下来的葡萄树。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地上的都是假的，真的葡萄树那个真葡萄结去了不得了，那就到天上去了，永远远远就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这个只有他 这个葡萄树延伸下来，把枝子接上去，让我们能够为主结果。我是真葡萄树，谁敢这样讲？所有人间的美德都接在我上面，都是靠我的力量，都跟我连在一起。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善德，所有的美德，所有人间一切的真善美，全是就在我上面。我是源头啊，他就这个意思。你人能做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信了以后，或者对主认识多了以后，你真是知道我们人根本算什么，是人算什么，已经过不了他。大卫都这样叹息，人算什么？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怎么还眷顾我们呢？眷顾到一定程度，还为我们死掉，还为我们死掉啊！你知道为谁死？为信的人死。他为所有的人死，但是你信你就拿到了，那这不得了，他死了还有人信，所以感谢主，要说神的恩典，我可能有恩典，神做这么好的恩典 It is finished 成了，他结果会不信的，跟耶稣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然后他还敢到边上去见耶稣，所以说想想都后怕。你怎么敢闭眼？你怎么敢的愿意闭眼？你晓得你闭眼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个见到是谁啊？敢吗？你敢吗？你没把这个在地上把这事情弄清楚，你敢闭眼吗？你敢平平安安的安息吗？你如果读了圣经，你不敢啊！耶稣这样下来，这样的宣告，你还敢吗？我后来才知道，要不是耶稣的恩典，我是不敢的。我怎么敢面对死亡？只能悲叹啊，只能叹息，只能怨天尤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神还没有下来，他差遣摩西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打仗。那么摩西呢不敢啊，因为他牧了40年的羊，他知道他也没有口才，也没有办法，他基本上他不能照他自己的，他不能说人话，因为40年跟羊打交道，羊也不会说人话，所以他不说话40年，我想那个石头给什么那个变化来的啊。不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不说话，他就说叫你哥哥亚伦，然后摩西又不肯去，他说人家问起我来，人家怎么知道你猜我去了，他以为我自己跑去，他讲这种话，我们一些读下话，来，摩西对人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神把我到以色列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游泳的神。”啊，我是自由游泳的。这个中文翻的也不错啊，但是呢，可能英文呢从某些方面是更准确啊。你看 ，I am who I am， 这是个句子吗？他是谁呀？耶和华的名叫什么？你从这英文。他没有定义定义的，也没有定义的，定不住他。I am who I am。他是谁？他是神还是人？他是什么？别的？你根本不能用地上任何事情来定住这位神。他没有定义的，定不住他。他是 everything。I am。他就说爱你，你要问我的名，我告诉你爱你。 中文翻译成就是自由流泳啊，好像是个名字，你好像是个名字，但是你看英文的，其实它根本就是 I， 你就告诉他 I， 摩西也只能告诉他 I， 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在天上的神耶和华把他的名字称为 I am？你们没想过，整本旧约，或者说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所见证的。这你要讲非常清楚。I am who I am 的旧约，到了新约是什么？到了新约，有没有耶稣说我的名叫 I am who I am？ 他是什么？从出来了。旧约神的名字在耶稣身上具体体现的，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我就看见我父。在旧约的神是影子啊，新约的耶稣是真相。耶和华把他的名保留着，让耶稣来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得了，我们信了这位耶稣，我们跟随这位耶稣不得了。你反复想，我们算什么？摩西还只得到半个名呢，我们已经全部知道了。神的大能力。所以以色列人看都会嫉妒啊，那些信主的外邦人，你们凭什么？你们有没有先知？你们有没有耶和华的律法？你们怎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啊，你们怎么 I am 全出来了？你们怎么 I am 全有答案了？我们到现在还是现在犹太教还是 I am who I am， 以前就问你耶和华是 I am， 他这哪找来的？他没有答案。他叫弥赛亚，他以前还没来，是吧？ I am 还没具体，那以色列不要起身了啊！你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怎么你们后面的 AI 你都知道？所以圣经上所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I am 后面出现了具体。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对认识耶稣的人，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不再是奥秘，当然神有他隐秘的方面，那神不再是像老天一样高不可测，因为耶稣把上帝的奥秘解开了。你认识了耶稣，跟随了耶稣，你就认识了上帝，上帝的奥秘你就知道了。所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手里有圣经，我们心里有圣灵，上帝的奥秘解开。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靠神，不是。上帝的奥秘解开了以后，就让我们更要紧紧的跟随这位耶稣，知道一刻都不能偏离他，他一偏离不得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情啊，跟就要紧紧的跟，不要让那个车啊，哎，这个车有点像，跟看，跟看，跟跑掉了，啊，你就要回来啊。既然知道这么好，既然已经跟他连上关系，那就跟紧，因为他那条路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啊？那是永生啊，那是不死啊。所有的车，所有的人， 所谓的哲学你跟跟看，跟到后来转眼成空，好像一声叹息，已经一定是这样。这个夜宿你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信心啊，越走越盼望那个心天心地。他本是身本体真相啊，什么叫真相？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在旧约里神是个影子啊。摩西多次要求他要见耶和华的面，他见到了吗？没见到。最后神怜悯他，因为他一直要求神说：“你看我的背吧。”就从他身上把他压在洞里面过去。他只能看着神的脸，他不能看神的脸，因为神的脸是谁呀、啊？神的脸是谁呀、啊？是耶稣啊！摩西是律法，你还不能要等，你要等那脸，你要等耶稣的脸，他不能看啊！那个脸到道成肉身以后，他的真相全部出来，那是上帝的脸。摩西都不能见，因为见人要死啊！当时，摩西跟神对话，没看到他脸，只看到他光了，所以他脸上反光了。他见犹太人上，他上脸上有光，他没看到他的脸。耶稣下来以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葡萄树、复活、永生，活水，天降的粮。全部看清楚以后，我跟你讲耶稣的性情啊，他的温柔谦卑忍耐啊，全部是神的脸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福啊，我们能看上帝的脸啊。现在的犹太人看不到，他不知道，他不认为是上帝的。你有没有感觉每天早上默想灵修读经聚会有没有看他脸的那种喜乐？希望我们要有啊，在第六天在你读经的时候再看他脸，唱诗的时候再看他脸，祷告的时候再看他脸，这个脸很多人看不到。所以耶稣自己下来跟门徒讲，在你们以前有很多人想看看不到，你们有福，你们的眼睛看到。我们今天有福吗？我们更有福了。是福音黑字白底在我们面前，有没有谁家没有圣经啊？我们教会只要听到没有圣经，免费去拿，免费去送啊。我们不希望那个人到那天讲他在奥林匹亚教会几年没有圣经，那是我们的责任。没有人给我圣经，没有人教我读圣经，那是我们的责任。家家都有一本圣经，家家都有不同版本的圣经。上帝的脸就在那里，我怎么去看呢？哎呦，我北极光去看，北极光看，南极光看，天上的星象啊，什么月的这个叫什么日食月食啊，很有意思啊。上帝的脸去，我一生这么看，旁边就去跑到阿拉斯加去看北极光，能够看耶稣的脸，那照北极光的脸。如果我们把圣经、把神的话这样的人看的话，我们把耶稣这样的人跟随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一样，像这样，我们是什么人？不得了的人啊！天使看了都羡慕啊！天使没有救恩的。一打下来三分之一就上不去了，永永远远等着努力看看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天使都谢过我，你们还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再看最后一段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看啊，
来犹大里面一对兵和祭司长对法律上的人拿着灯火把兵器就来到了这里。耶稣说他们领导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转职，他说回答往拿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里同他们站起来。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跪倒在地上。
他们为什么会跪倒在地上？耶稣有没有动手啊？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动手啊？他们倒了几个啊？他们倒了一片。他们为什么倒啊？还有耶稣那个能力，他是完完全全神，他稍微一不当心肉出去了，他们就说你是谁啊？只是耶稣啊，他说我就是 I am。 I am 是什么？神迹的宣告，倒一片。耶稣那时候不想把他们倒，只是他们要找耶稣，也是 I am， 这 I am 就想倒一片。你知道耶稣那个神迹，他如果不压在里面，我们人吃不消的。我们记得耶稣去到拿撒勒去了，四天以后，他跑到拿撒勒的那个坟地，啊，他说：“拿撒勒，出来！”拿撒勒，拿撒勒出来，他就穿那个裹尸布出来。有个传道人说得好，他说：“耶稣说的，拿撒勒出来。如果耶稣不说拿撒勒出来，所有朋友都能出来，对吧？他是复活啊！他一叫到坟山一叫出来，物全出来了。”不管你骨头烂掉了还是灰呀、啊，全部出来，他是不火啊，所以他一定要加拉萨的出来，其他的不要出来，还没到时间。他那个神迹稍微弄一弄，你就知道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神迹是要让我们敬畏的，不是笑话。他大能的神，公义的神，啊，他是我们这些知心的朋友，但是他是神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万膝要下跪，万口要做拜，这位神啊，这是我们成了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啊！你知道，你如果把他的神性，然后带着他的人性联合在一起，你知道这位神对我们多宝贵啊！他的爱不是一点点啊，他的降卑不是一点点啊！啊，若不是他包紧自己，降卑自己，人不能紧啊！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知道，因为你自己的爱，你道成肉身，你是完完全全的神，你借着你的宣告，将你的神性完全显露，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神本体的真相，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我们竟然能有那么大的福气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紧紧的跟随，一步也不落后，一步也不走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为了正在寻找的每一位的福音朋友献上祷告。求主开他们心里的眼睛，将你神性的大爱在他们心里点火，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在他们一生的某一个时刻也能敞开心接受这位完完全全的神。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